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8号星期四，也是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中国今夏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引起了公众关注北京不断增加的能力，但是他说他不会将他和俄罗斯1950年代发射世界首枚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相比。11月17号星期三，奥斯汀被记者问到中国在7月27号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是不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他回答话：呢啲都系佢唔想使用嘅词汇，佢个人唔会用。奥斯汀声称，中国系美军嘅步调挑战，亦就系中国军力发展步调成为美国军力发展步调嘅衡量标尺。不过奥斯汀补充话：美国聚焦于整体嘅强劲能力，而唔系诸如系高超音速武器呢一类嘅某一种嘅具体能力。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试射嘅武器虽然偏离目标数公里，但系这一次的测试标志着任何国家首次发射一枚完整环绕地球的高超音速武器。高超音速武器的速度为音速的5倍以上，非常之难以追踪。中国方面否认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的测试，声称实际上测试的是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海塔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采访的时候期间表示，讨论这次的高超音速武器测试的语气是要更为强硬。海塔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有改变很多事情的潜能。当被问到他是否会将中国的这次测试和斯普特尼克相对比，海塔回答说，从技术上的角度来讲，这个相当是可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对他任内执行的对华政策作出了反思，承认德国在和中国的某些合作方面起初可能是过于天真。他认为不应该为了应对日益紧张的局势而切断所有的联系。默克尔在担任总理的16年当中一直坚持和中国接触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施使到中国成为了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的政策对欧洲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欧洲国家在不公平竞争以及在工业间谍活动方面对中国存在着诸多的不满。默克尔在采访当中说，或者我们最初在对待一些合作伙伴关系上面看法是过于天真，但是这些日子里面大家对此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思考，这样的做法也是正确的。默克尔已经放弃了参加下届总理的竞选，一旦新政府成立，他将会离开公职。默克尔表示，德国以及欧盟其他的国家仍然是要继续同中国合作，要相互学习。路透社引用默克尔的讲话，在他看上来完全脱欧可能是不对，这个会对他们的造成伤害。中国在2016年成为了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三宣布，将2021年新闻自由勇气奖颁发给是中国的公民记者张展，赞扬他在2020年2月新冠疫情初期不顾中国当局的威胁，在社交媒体上面直播武汉当地的疫情，声称他的报道是当时外界了解疫情爆发中心的一个主要独立消息来源。现年38岁的张展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曾经是一名律师，但是因为参加维权活动被注销律师执照。2020年12月上海浦东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4年徒刑。张展成为中国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刑的首拉。无国界组织表示，张展的健康状况在最近几个星期急剧恶化，朋友以及家人担心他有生命危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上个星期在记者会上面对张展的处境深表关切，他说美国和其他的外交使团一再对他的被任意拘留以及在拘留期间受到的虐待表示严重的关切，他们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并且呼吁北京尊重新闻自由以及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除了张展被囚禁之外，其他几位报道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一是就在当局的打压之下消失，一是就是被长期管控无法和外界接触，并且被迫保持低调。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讯峰会的时候，亦都表达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忧虑。白宫官员在会后说，拜登强调提高透明度在应对新冠疫情以及避免新的灾难性疫情的时候是的重要性。 民主党主控的美国众议院星期三申斥了直言不讳的共和党众议员戈萨拉，原因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张贴动画视频，显示他用剑攻击自由派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斯特，并且攻击总统拜登。经过激烈辩论，众议院几乎完全按党派的划分，以223比207票通过了针对戈萨拉这位任职第六个任期的众议员的申斥决议，并且取消他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以及是自然资源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只有两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支持这项的申斥议案。戈萨拉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分享了这段被编为是日本动漫风格的视频，视频穿插住美墨边境边防巡逻警官以及是移民的画面，一个扮演住戈萨拉的人物用剑刺入了看似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女子的颈，视频还显示她在攻击拜登。戈萨拉2010年当选国会众议员之前是牙医，民主党议员是攻击这段视频和他国会议员的身份不符，而且是有损国会的尊严。戈萨拉后来将视频从社交媒体上移出，但是拒绝道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预计说，在2020年5月到2021年的4月期间，有10万名的美国人死于过量用药，比之前的一年增加了 33%。 虽然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统计数字，但是疾控中心表示，到目前为止可以证实在这段时间有 98,000 宗死亡案例，在正式确认死亡原因之后，总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300左右，调查和确定用药死亡的可能是需要数个月的时间。专家话，获取致命的鸦片类药物，特别是芬太尼的便利性的增加是主要驱动因素，占过量用药死亡案例的64%。而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新冠疫情，这场大流行病增加了吸毒者寻求治疗以及支持的难度。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前往美国汽车制造业中心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推动未来全电动汽车的销售。目前美国驾车人正面临着汽油价格高涨，而公众的汽车使用的几乎都是汽油。拜登星期一将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签署成法，他的底特律之行是庆祝这项立法的胜利。他计划参观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的一处电动汽车组装厂。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拜登同习近平嘅会面落幕之后，美国国会两大政党对此嘅反应。不过首先咧，我哋就系报道咁是否系欲盖弥彰咧？咁中国官媒突然间转发据称出自彭帅嘅电子邮件，咁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嘅负责人话此举更加令人感到担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亦即是 WTA 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公开呼吁对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披露自己曾经被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的事件进行调查之后，中国官媒在11月17号就发布了一封据称是由彭帅写的电邮。西蒙随后就发表声明说，这个情况令他担心彭帅的安全和下落。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中国官方的环球电视网 CGTN 在推特上发布了据称是网球明星彭帅写的一封英语电邮。这份电邮就 WTA 亦即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官网最近发布的新闻回应说， 該內容並冇經我本人確認或核實，是在未經我允許的情況下發布。該稿中嘅新聞包括性侵指稱係不真實嘅。我並冇失蹤，亦冇不安全，我只係喺屋企休息，一切安好。再次多謝大家對我嘅關心。今年35岁嘅彭帅，11月2日喺微博上公开指称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同国务院副总理75岁嘅张高丽对佢性侵。呢个贴子好快被删除，中国随即喺互联网展开大规模嘅内容审查。中国官媒星期三嘅推文系官方喺呢件事发生之后第一次提及彭帅，推特喺中国境内系被封锁嘅。中国官媒转发嘅呢份据称嚟自彭帅嘅英语电邮又话。如果 WTA 再发布任何关于我的新闻，请向我核实，并经我准许再发表。在中国官媒转发这份电邮之后， WTA 的首席执行官沙尔蒙随即发表声明回应说，这个令他更加担心彭帅的安全和下落。沙尔蒙的声明说，中国国家媒体今日发布有关彭帅的声明，只是增加我对他安全和下落的担心，必须要准许彭帅在不受任何来源的威逼或者恐吓的情况之下自由讲话。WTA 是国际职业女子网球的首要组织。11月14日， WTA 发表首席执行官西蒙的声明，要求中国当局完全公正和透明地对彭帅的有关指控展开调查，并要求当局不要封杀有关彭帅的消息。西蒙的这份声明又说，在所有社会当中，彭帅指称的行为需要被调查，而不是被纵容或者被发泄。我们赞扬彭帅在发表有关指控的时候表现的出于勇气和力量。WTA 同中国签有协议，该协会有关彭帅的公开表态有可能会造成商业损失，但是西蒙表示，虽然大家都了解为彭帅发声可能带来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网球员同理事会的成员完全同一致地认为，处理这件事的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是做啱的事情。在 WTA 对彭帅表示关注并且导致中国官媒作出反应之前，北京一直拒绝回答有关问题，而且实行大面积和全天候的网络审查，外界亦一直没有这一名网球名将的音讯。部分国际网球名将亦公开发声对彭帅表示关注和关心。日本女子网球名将大阪直美11月11日在推特上说，不确定你是否在度追踪新闻，但是我最近被告知一名网球运动员同行揭露他被性侵之后很快失踪，审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能够允许。大阪直美又说，我对目前的状况感到震惊，我向彭帅送去爱与光。大阪直美仲在贴文当中附上在社交媒体当中获得广泛回响的主题标签，就是 hashtag 彭帅在哪里，英文就是 hashtag where is 彭帅。彭帅那则被删除的贴文并没办法得到证实，贴文亦没有明文使用性侵或者性骚扰的字眼，还提到他本人对张高丽有感情，但是贴文说身居高位的张高丽将他带入房间，逼他和他发生性关系。彭帅在1600多字的贴文当中说，10年前他和当时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的张高丽发生过一次性关系，张高丽升任常委去北京之后就没有再联络过他。大约3年前，亦即是2018年，当时已经退休的张高丽约他打网球之后，和他的太太康杰一起将他带到他们的家，向他施加压力，要求和他发生性关系。天文说，那天下午我很怕，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人在外面帮助守住，因为哪个都没可能相信老婆的愿意。彭帅的微博账户这段贴文说，那天下午他原本没有同意，一直喊，后来他又怕又慌，带着7年前对你的感情，咁就同意了。贴文的截图最初在社交媒体和私人聊天室当中广泛流传，但是中国政府很快就全面开动了审查机器。1946年出生的张高丽是福建晋江人，在2013年升任中共政治局排名第7的常委兼国务院第1副总理之前，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等职。官方的新华社曾经说，张高丽的爱好包括阅读中国象棋和打网球。彭帅在1986年出世，是中国职业女子网球运动员，单打的最高排名曾经达到世界第14名。 佢同台湾选手谢淑薇获得过双打国际冠军，包括2014年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场视讯会谈在刚过去的星期一落幕之后，国会两党对这场备受瞩目的两国元首会面的情况就看法不一。民主党议员大多数持有正面态度，认为双边元首会面是好的努力，能够确保美国清楚表达各项的议题立场。而共和党议员就批评拜登未向北京展现更加坚定的态度，传递的信息薄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在星期一的拜习会结束之后，白宫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拜登总统在会谈中强调了美国将会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并与盟友和伙伴一起确保二十一世紀國際行動準則能夠推進國際系統的自由、開放和公平。他還表達了對中國在新疆、西藏、香港事務上的做法和更加廣泛的人權問題的憂慮。不過白宮亦表示，正如較早前的預期，這次美中會談未有在任何重大議題上取得突破，北京則將會議描繪為坦率、建設性、實質性和富有成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元首直接展开对话，最主要能够令到美国清楚讲明各项议题的立场。他解释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努力，让习近平主席了解到各项美国真实的立场，在维吾尔问题上的立场，在中国涉及的贸易违规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因此希望这里清楚地表明美国立场，不会有误会。梅乱德斯参议员说，我相信拜登总统不单止相当委婉，但亦都很有力地这样做去表明美国的立场。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努力，我们接着下来看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恩对美国之音分析称，目前没办法为这一场长达近四个钟头的会谈的成果作出评论，亦都很难看得出会谈是否带来实质成效，但他乐见美中元首进行了漫长的讨论。他说，这个可能是一场比最初认为的还要更加长的讨论，我认为这个都是积极的进展。海恩参议员说，对话不能够保证任何事，但缺乏对话通常会制造问题，因此我看到双方讨论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涉及一些重大议题，这样令到我觉得是很好，我很高兴。海恩说，但是结果是否富有成效还是很难说。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米克斯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对美中两国元首视像会谈表示了赞赏，领袖陈外交对话对确保我们同中国拥有健康有效竞争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至关重要。米克斯众议员在推特上是这样写。美中领袖会谈落幕隔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在华盛顿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举行美中两国元首网上会晤的目的就在于为美中两国进行有效和健康的竞争设定条件。不過，國會共和黨人對於這一場美中領導人網上會議普遍反應冷淡，並表示會前本來就對會議成果不抱期望。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盧比奧說，他不認為會有人預期一場視像對話能夠產生甚麼可交付的成果。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我們曾經有良好的關係並同他們互動，但我本來就不預期會議能夠帶來很多成果，我不認為這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象徵性的姿態而非實質意義。盧比奧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對此向美國之音表示，我認為習近平稱呼美國總統為老朋友是相當令人震驚的，這個正是令到我擔心的事， 本屆政府對北京表現軟弱，對共產黨軟弱，提到共產中國的旗幟在白宮各處展示，提到白宮工作人員在推特上發布中國共產黨的表情符號。坦白說，我覺得這個是真的，真是很荒謬。霍利接著說，現在重點就是總統到底在什麼時候才會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呢？我是說停止對待他們好像老朋友一樣，他們不是朋友，他們是競爭者，他們是對手，他們是安全危險，他們已經吞併了香港，現在他們試圖吞併台灣，現在是美國挺身而出對抗他們的時候了，但總統不會這樣做。霍利還提到，他認為美中兩國未來關係的走向將會取決於北京的作為，如果北京要成為一個帝國主義強國，試圖宣示自己權力，宣示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和他們對整個區域的控制，這樣他們將會發現美國是他們的對手，我們絕對不能夠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對世界來說是一個危險的，對我們的安全很危險，對我們的經濟也很危險。霍利說，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約翰遜向美國之音表示，他對會談本來就沒有什麼期望，會議亦都冇乜嘢成果，行動比語言更響亮。我嘅猜測就係中國正喺度審視本屆政府嘅弱點，呢、這個就係問題所在啦。作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嘅約翰遜接住話：，當你展現你嘅弱點嘅時候，將會招致對方咄咄逼人嘅行為，以力量嚟到維持和平。但好不幸嘅係呢個唔係本屆政府透射出嚟嘅樣。約翰遜仲話，拜登總統向北京傳遞了什麼訊息已經不重要，他的行動太弱了。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寧亦都說，我認為拜登總統需要更加堅定地表達我們美國和盟友的承諾，防止中國共產黨在台灣和其他任何地區咄咄逼人的行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李斯參議員發表聲明說，雖然拜登總統利用這次會議提出了對北京不公平貿易與經濟行為的關注以及全球衛生透明度的重要性，但是北京早就應該拿出具體成果。如果習主席真的希望和美國有合作關係，那他必須停止威脅台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高級的美國官員說，美國總統拜登在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視頻會面當中就台灣議題進行大量討論，拜登總統並且相當直接地指出北京的部分行為不利於台灣海峽對和平與穩定。部分分析就說，美國第七艦隊的海軍艦艇進行台灣海峽過境就是傳達明確的信號，呼籲中國不要改變現狀。下面是美國之音駐國務院記者張榕湘的採訪報導。
有些分析指出，美國第七艦隊的海軍艦艇進行台灣海峽過境，就是在這裡傳達明確的訊息，呼籲中國不要改變現狀。參加美中視像會晤的美國官員還包括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美國財政部長耶倫、美國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以及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等人。美國政府說，拜登總統強調美國在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佈和六項保證的指導之下，繼續致力於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中國外交部則指出，習近平在會中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和三個聯合公佈為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中國的聲明省略了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一位高級美國官員在美中視像會晤之後對傳媒說，美國總統拜登相當直接地指出北京的一些行為不利於台海和平與穩定。此前美國官員說，華盛頓反對北京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舉動，美國政府所採取的種種措施都是為了防止錯誤估計發生台海軍事衝突，而這些措施包括了舉行美中高層會談以及美國海軍艦艇在台灣海峽過境。中共六中全會鞏固了習近平的政治地位，美中視像會晤在六中全會之後舉行，現任胡佛 研究所研究员、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星期一在一场视像会议中表示，这个就是为了确保两国之间有顶层的沟通管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这个星期表示，美中之间激烈的竞争需要密集强硬的外交手段，防止竞争转为冲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我们明确指出，当美中接触符合美国的利益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因为我们觉得维持这些外交渠道，拥有开放的沟通渠道，可以帮助设置这些护栏。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确保激烈的竞争不会转向更危险的方向。而防止军事冲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台海传达明确的信息。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于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着持久的利益。美国第七舰队的海军舰艇一贯例行地进行台湾海峡过境，这个同自由航行任务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十年前的这个礼拜，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启程对亚洲进行了一次长达十日的历史性访问，所到之处高调宣布美国将会重返亚洲，开启了美国自从冷战以来依以最为深远的一次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年的宣誓颇为雄心勃勃，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几度强调，世界政治未来将会由亚洲决定，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美国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亚太地区增大投入。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历史性的演讲的时候指出，在未来的世纪里面，亚洲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世界将会走向冲突还是合作，进步还是不必要的苦难，令到大家对此毫无疑问，在21世纪的亚太地区，美利坚合众国全力以赴。不过回顾十年来美国的亚洲战略，观察人士指出，自那个时候以来的美国的三届政府虽然都是正确地指向了亚洲的重要性，但是美国的言辞宣示以及行动之间经常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美国外交政策的几乎是每一个的要素，从外交到军事、贸易以及投资的实施，都是同十年前的愿望相去甚远。十年来美国三届政府的战略重心在一个个转向的基础之上，是经历了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以及是最近的奥库斯安全联盟为重要标志的多轮的调整和布局，逐渐强化和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的这些努力并未有压制住中国的扩张，亚洲地区并未有变得更加安全，经济上中国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地区军力平衡亦都正在是向中国一方是倾斜。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学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罗伯特萨特表示，亚太再平衡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框架，但是未有得到积极的落实。他对美国之音说，所以大家现时要面对的局势就是十年前要紧迫得多。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战略问题主任科德斯曼表示，美国当年虽然宣布重返亚洲，但是真正的军力部署并未有发生重大的变化，部分的原因是反恐战争。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实际上直到特朗普政府才出现的战略改变，他们在2017年制定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2018年又发布了国防战略报告，基本上有了一位制定详细计划以及明确方向的总统，但是后来的预算法案当中所有问题使到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他说，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一直是忙于国内事务，亦都是没有时间制定出一项真正的计划。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现实的情况就是美国仍然在中东以及欧洲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亚洲的投入有所增加，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十分之有限。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你看一看总统的行程安排，就可以知道美国政府是如何安排时间。拜登总统还未有去过亚洲，但是他已经几次是去过欧洲。 2011年的11月，奥巴马总统在夏威夷正式提出美国重返亚洲之后，就在在紧接下来的两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面详细展述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容，提出将海军 60% 的作战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并且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是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而此外，美国开始在菲律宾的五个军事基地之间是轮换驻军，与越南以及是印度签署了新的防卫协议。在特朗普总统时期，美国又对亚太战略进行了冷战结束后的一次罕见的大调整，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印太概念，它的范围包括整个印度洋、西太平洋以及它的周边国家在内的广阔的地缘政治区域，并且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在前两任印太战略的基础上，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发布了暂制行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强调以盟国的发挥集体力量压制共同的威胁，除了目前已经实现的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会议机制之外，拜登政府取得的另外一个重要进展，就是成立被称为奥库斯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伙伴机制，被认为是冷战结束之后印太地区出现的第一个正式多边安全同盟。根据三国达成协议，美国和英国将会支持澳大利亚采购核动力潜艇。在强化军事存在方面，美国的计划还包括在麦克罗尼亚的联邦建立一处新的基地，扩大关岛的驻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总共是建新基地，要是帕劳部署新的雷达系统。虽然有不同的政府时期这些努力，但是美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军力十年以来的迅速崛起仍然令美军的战略转向跟不上亚洲战略的格局的现实。安全问题专家科德斯曼举例说，奥巴马总统宣布重返亚洲的时候，中国公开的国防预算仅仅是为目前的一半左右。他说这些变化规模之大令大家难以相信，这些仍然是官方的数字，这些数字总是有些问题。2011年中国国防开支不到1000亿美元，现时已经是超过2000亿。今年3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向国会报告说，美国已经失去了数量优势，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系统的质量的提高，大家在质量优势方面的优势在多个领域都在逐渐缩小。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舰队，美国海军在上个月发布的新指南当中是首次指出，中国的海军实力甚至已经可以与美国旗鼓相当。该个指南说，至少在一代人以来，大家第一次是有了战略竞争对手，他拥有与大家相匹敌的军事能力。美国的海军部长托罗甚至是指出，中国作为冷战以来的第一个战略对手，他的海军能力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美国空军副总参谋长希洛特最近坦言，美军在一些重要领域已经落后，他说这个不是明天的问题，这个是今日的。美国当年虽然提出过2020年之前将海军舰艇的 60% 和本土以外空中力量的 60% 部署到亚太地区，但美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这个概念包括了华盛顿州以及是加利福尼亚州，离西太平洋相距甚远。美国虽然和泰国以及菲律宾签订有双边军事互动条约，但是菲律宾在杜特尔特2016年执政之后，和美国军事安全关系有所弱化。中国和泰国的关系都一直是极为稳定，中国是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泰国也都积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富柏指出，鉴于这种局面，美国现时更加依赖在日本、南韩以及关岛的驻军，而尤其令人担忧的就是这些基地现时已经是非常容易受到中国越来越精确、越来越多的巡航导弹以及常规弹道导弹的攻击。在经历了八年的谈判之后，中国在去年11月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这个当前的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区涵盖了东盟所有10个成员国，以及是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南韩等美国最亲密的亚洲盟友。这15个国总共是有人口大约是36亿，占全世界78亿总人口的接近一半，经济总量是为27万亿美元， 佔全球國民生產總值亦係貿易額嘅三分之一，是但係呢一個嘅當前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嘅自貿區，佢係唔係包括有美國？去年東盟係超過歐盟成為咗中國最大嘅貿易夥伴，按美元統計，中國同東盟之間嘅貿易額喺2010年到2020年嘅時間裏面就翻咗一倍又多。雙方去年嘅貿易額高達6846億美元，而喺2010年嘅時候僅僅係2928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人口統計局嘅數字顯示，美國喺2011年到今年嘅十年嘅裏面，整個亞洲地區嘅出口增長極其有限。2011年嘅出口4392億美元，2021年嘅係4497億元。在世界經濟蓬勃發展的十年裏面，僅僅是增長了大約105億美元。新西蘭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國際關係高級講師傑克遜表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前提是正確的，美國在中東陷得太深，在亞洲的參與不足夠，但這個戰略幾乎完全為美國五個大樓所主導。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的經濟方略基本上是不存在，歸根結底，如果你想切斷中國在亞洲的非自由經濟影響，你就得必須要減少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建設貸款以及發展援助的需求。他指出，這個就是意味著美國政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訪問學者羅伯特·薩特表示，美國同中國的競爭當中贏得了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南韓以及歐洲以及北約夥伴的支持，但是東南亞是美國的一個敗筆，正在是輸給中國。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經濟領域是美國一個薄弱的環節，美國要同中國競爭就要是通過關於基礎設施的重要立法，為此他是需要令到他的政黨的每個成員的支持，而大型多邊經濟協議對很多民主黨人來說是很難接受，對共和黨人亦都如此，所以要重新加入 TPP 又或者是 CPTPP 或者是其他東南亞國家歡迎的對這些國家有利的經濟計劃是很難。中國沒多久之前正式申請加入多邊自貿組織 CPTPP，該個協定的前身是奧巴馬總統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2017年美國退出之後， CPTPP 在日本主導之下，在2018年是完成談判，目前已經是有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等對中國加入表達支持態度。目前美國既不是 RCEP 亦都不是 CPTPP 的成員，而美國要在印太地區真正全面抗衡中國，就必須要同在安全領域一樣，在經濟領域同樣是有所作為，打造一個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聯盟。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庫珀說，他是確實認為美國有被經濟邊緣化的風險。他說認為風險響在於美國多年以來一直是未有或制定出一個明確的經濟戰略，而中國似乎是確實有一個經濟戰略，中國已經加入 RCEP，而且至少正在是努力申請加入 CPTPP。 在美國總統缺席四年之後，拜登上個月底出席了同亞太領導人舉行的視頻東亞峰會，並且在會上宣布美國將會同合作夥伴探討打造一個印太經濟框架。白宮未有披露具體的細節，但是這個框架被認為是將會有助於緩解美國在區域貿易關係方面落在中國後面的擔憂。在今年6月的七國集團峰會上面，美國力推一項支持中低收入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方案，以40億美元基建設施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美國官員上個星期透露，這個很可能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基建方案的相關細節將會在明年1月公布。為了了解美國或者是中國是否在影響力競爭當中獲勝，蘭德研究人員在2018年底到2019年初前往印太地區的9個國家採訪，並且諮詢了100多位美國以及同他們合作的夥伴政府官員和學術專家。在整個印太地區，中國擁有更大的經濟影響力，美國擁有更多的外交和軍事的影響力，但是合作夥伴普遍重視經濟發展而不是安全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
香港的星火同盟熄灭，612基金停止运作，再度石墙化，含泪倒下，支援手足的香港公民社会团体在港版国安法之下一个一个相继被瓦解，因为参与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而被定罪入狱的在囚人士和他们的家人突然间失去了背后的经济和精神支持。但是一班身处海外的香港人近日在英国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肩负这一项重任，延续有关的使命。他们希望能够做到在香港独有的石墙树西叶榕一样，在任何环境和土质甚至依附在护土墙上壮绝成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虎杰的有关报道。
自我命名为西叶榕的这个新冒起的非牟利组织，它的全名为西叶榕在囚及更新人士支援基金。这个组织自今年十月初过后开始在网络上备受关注，标题名为香港中通社的微博账号曾经发文指责西叶榕是又食人血馒头、揽炒派英国搞新众筹基金掠水，亦都有亲建制网络文章指责他的义务财委在英国流亡的港人郑文杰有份协助诈骗捐款。大树多番的争议，西叶榕的四位董事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视频专访，详细解释他们成立这个组织的由来与使命，希望外界清晰知道他们的工作性质、处境和展望。据他们的介绍，早在612基金和石墙花分别于9月7号和14号宣布停止接受捐款及解散之前，西叶榕早就在今年1月份开始在英国筹备成立，向英国政府申请注册成为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非牟利的社会企业，并接受公众监督。适逢上述组织倒下之后，他们才在10月1号宣布正式运作。上述组织的倒下和西叶榕的出现其实并没有因果关系的。西叶榕名称取自香港岛西环搬咸道的石墙树，象征坚韧生命力以及抵御任何摧绿的精神。香港政府曾经在2015年7月某夜凌晨时分在上址砍除了四棵80年古榕树，但一季寒暑过后，四树悉数枝叶逢生。尽管新乱，但那一份西环又意指中联办欲除而不尽的生命力激励了这些董事，希望能够将这个意志带到去每一位受助者的心里面，循序改善人权。并没有好像612基金有住歌手何韵诗、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和法律界的吴凯仪去担当信托人这样星光熠熠。西叶榕董事之一的 Thomas 峰首先就承认萬事起頭難，由於他們沒有知名度，要取信於人，得到捐助者和受助者的信任，均要慢慢地建立，別無捷徑。 Thomas 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這件事就真的要慢慢做出來的，可能一開始、有一群、就是、第一批人肯信我們，就是因為澳港聯和鄭文傑他就出嚟去 endorse， 即係做義務財委咁樣啦。咁跟住我哋另外，即係我哋慢慢做，即係好似第一個月啦。咁做多咗少少成績，咁俾到公眾睇，我哋真係去攞嗰筆錢去資助一啲即係需要受幫助嘅家庭啦、手足嘅家庭咁樣。咁跟住佢哋自己亦都會同佢哋自己，因為佢哋自己即係手足同手足之間，佢哋嘅家屬之間都有多communication 嘅。咁我哋幫到一個，咁佢就會同第二個人講，咁即係都係靠咁樣即係口碑形式去幫自己做一個 credibility 出嚟嘅。咁我相信你都好難，即係好似我哋咁，我哋四位都唔係真係好出名，即係都唔係出名人士。咁我覺得係要靠咁樣慢慢 build up long run， 定你可以一開始即係就咁走出嚟，好似612基金咁樣走出嚟。
據西葉榕官方網站嘅介紹，該組織對在囚者的經濟支援以實際刑期為準，以獲釋為止，並非無限發放。 每一個受助單位均會獲得到同額的資助，確保所有資源平等而且公平地分配予所有受助人，杜絕資源傾斜一方的情況。此外，支援金額每個月為港幣3000到9000元不等，視乎基金獲得到的捐款而有所調節，為每一個獲批個案均不會低過或者高過上述的範圍。該組織亦都會考慮申請者經濟、健康、年齡等因素作為優先的排序，確保有需要人士可以盡快獲得支援。世業容承認，公民團體瓦解之後的香港，從事人道支援在囚人士家屬的工作已經顯得十分之危險，不可能同以往相同的，一切都需要地下化。例如，他們的溝通方式需要使用安全程度高的電郵，接受與發放捐款的過程亦都十分之迂迴，需要高度保障私隱。他的運作方式亦都只可能有限度地對外公開，需要在尋求曝光率和低調行義之間取得平衡。他們承認，在香港負責幫助他們組織的人不會和受助人有任何的接觸，亦都唔會接觸到世業融喺海外嘅內部資訊，嚟到保障佢哋如果將來被香港當局發現之後嘅人身安全。以個人身份參與世業融，人稱暖氣軍師召集人嘅 Terry Leung 坦言，與香港嘅家人少有往來，決心參與救助香港在囚人士，早已經有斷六親嘅準備。佢認為，相比身處香港，佢哋呢啲喺海外嘅港人更加有條件和義務去繼承協助在囚人士家屬，他們需要付出的只是一點點的小心謹慎而已。 Terry 是這樣說的，
我即不是說我們 不理我們自己安全，只不過相比起即還在香港人，我們是安全一點，理論上國安法是整個宇宙的，萬一火星有引渡條例，我們去到火星都可能引渡回中國，所以都要小心一些同香港引渡條例的地方啦。咁但係多一句啦，即係睇下真係留意一下嗰啲國家有冇一啲先例，真係會引渡一啲有意見人士過去中國或者香港咁樣。如果唔係都即係最好就唔去嗰啲地方咯。這個我哋小心啲咯。咁出街行向中國領事館經過附近就小心啲咯。即係呢啲咁嘅嘢咯。
嗯，
係咯。咁但係相比起曬香港嘅組織咧，我哋就所要犧牲的東西，所要付出的東西，相對都是沒有他們那麼難的。
Terry 感嘆到，世業融的出現亦都證明了香港崩壞之後並非只有哭哭啼啼，海外香港人如果有心仍然可以繼續使命成立海外組織。他說，自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之後，香港已經孕育出民族性，連接了世界各地不同的香港人。世業融四個不同的董事就正是香港民族性，不會因為離開香港就放棄在香港的人。身在美國的另一位董事 Eric 亦都對此感同身受，感嘆他們這幾位董事的付出是微不足道。 Eric 是這樣說的，
如果我們所做的事其實是很少的，即是譬如我們的 Director 給個名字出來，我們又是 Nobody 這樣，即係怕佢啲乜嘢咧咁樣，所以我都想即係藉著呢個基金咧，就話翻俾喺香港嘅同路人聽咧，佢哋犧牲咧係我哋知道，即係每個香港離散嘅人咧，係喺每一個國家我能夠做嘅可能做好少，或者做嘅嗰個 scope 好少，但係我哋都做嘅，即係有人可能係由加州行去 Florida， 咁有人可能係喺啲天橋度擺啲 banner， 咁我哋就係做支援在囚人士家庭嘅工作咯。
談及到組織嘅未來願景同埋長遠發展，四位董事都唔係太多着墨，希望能夠集中做好目前嘅支援在囚人士家屬工作。佢哋寄望而家被世業融幫助嘅在囚人士，能夠在服刑完畢獲釋之後，以更新人士的身份繼承香港民族精神， 繼續支援幫助在囚人士，將組織的工作循環不息地持續發展下去。不理是職業技能或者是求職輔導、失業融，都希望給予適切的幫助，使到每一位因政治理由被判坐監的手足，在出獄之後都能夠積極面對身心，再去感化監獄牆內的同路人，使到支援工作生生不息。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日本媒體10月11日曾經報導，日本防衛省聯合參謀室在11月實施自衛隊綜合演習，內容包括展開以電子戰為前提的訓練。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日媒琉球新報10月11日報導，日本防衛省聯合參謀室將會在11月下旬實施自衛隊綜合演習，內容包括在沖繩列島嶼上面使用私人港口和私人土地的訓練，在本部町將開展以使用電磁波電子戰為前提的訓練。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對美國之音表示，台海和尖閣列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的周邊局勢日益緊張，面對中國不斷升高的威脅，日本正是強化軍事上的電子信息收集能力。
系列っていうのはね、武力戦が始まる前に、例えばロシアがグルジアでやったようにね、サイバー攻撃を最初にやった。
佢話電子戰目前嘅趨勢喺佢睇嚟係從時間序列升級到混合動力，再進化到跨力嘅順序。所謂嘅時間序列係好似俄羅斯喺格魯吉亞發生武裝襲擊之前所做嘅網絡攻擊。混合動力係一種同民兵襲擊以及斷電同時進行的電子戰，俄羅斯曾經在烏克蘭運用這種方式。跨域是例如為陸海空和導彈部隊提供位置信息的衛星定位系統 GPS 信息，進行電磁波干擾的行動。太田文雄指出，所謂電子戰嚴格說來應該稱之為以無線電波收集情報的戰術。接下來的電子戰除了收集敵方電磁波相信關於相關的信息，還會以電波和電磁波向對方的通訊設備或者雷達發射強力電波來干擾對方的電子攻擊，並且以變更頻率和增加輸出功率的方式化解對方的電子攻擊等。他表示中國和俄羅斯都在度迅速加強電子戰的攻擊能力，因此防衛省已經將加強電磁波等新領域視為接下來軍事部署的加強重點，近期內就會完成針對中國威脅的電子戰部隊追加部署。日媒沖繩時報10月4日報導，日本防衛省預定對沖繩縣和那國島町的陸上自衛隊駐屯地追加部署電子戰部隊約70人規模，以在台灣海峽和尖閣諸島情勢緊迫的時候強化情報收集的能力。防衛省以2023年到底前完成部署作為目標，將要求編列於防衛省2022年度的預算，概算約是31億日元，大約是2739萬美元。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表示，台海安全是近年來防衛省軍事部署的重中之重，電子戰的部署當然亦都以此作為目標。
正確に言うと沿岸監視隊というんですよ、コースタルサーベイランスですかね、与那国の配備している部隊のことですね。
他說其實兩年前他去跟那國島勘查的時候，防衛省已經部署了邊防警衛，目前追加部署電子戰部隊是要在一開始就收集無線電波信息，以確保發生緊急情況的時候可以作出最迅速有效的對應。既然2016年修改的安保法已經被自衛隊在發生所謂重要影響事態的時候可以支持美軍以外的外國軍隊，在發生生存危機事態的時候自衛隊可以直接出兵，這樣自衛隊對於維護台灣的安全公開並且直接這樣開展活動亦都很正常，而且應該要盡速加強部署。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陳亮智表示，台海周邊應該是自衛隊這一次的部署的重心。
有关日本将在冲绳和与那国岛之间追加部署电子部队一事，预计呢，它应该可以应付的范围将涵盖向西的台湾海峡，包括广东北部沿海、福建沿海，还有向西北的东海水域，包括浙江沿海、江苏沿海，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向东边的菲律宾海北面、西北面跟西面。
他们美国之音说，有关日本将会在冲绳和与那国岛之间追加部署电子部队这件事，预计他所可以应付的范围将会涵盖向西的台湾海峡，包括广东北部沿海、福建沿海，向西北的东中国海水域，包括浙江沿海、江苏沿海，向东至菲律宾海北面、西北面，和西面就是第一岛链冲绳和与那国岛段之东。陈亮智指出，这次部署所应对的范围将会不只是西面受到中国解放军海空军威胁最为严峻的区域，对于中国解放军海空军逐渐更加穿越宫古海峡而进出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水域，预计将会亦都是自卫队这次部署所应对的范围。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陈亮智认为，中国解放军在地区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未来台日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和交流亦都将会随之提升。
那事实上呢，在这之前，台日美三方应该可能已经有若干的军事合作与交流，但是呢，一直都相当的低调与不公开，因此外界也不得而知。但是随着情势的演变，三方军事合作与交流势必将逐渐地升高加大，也极可能从逐渐地低调与不公开转为中度公开或高度全面地公开。
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缅甸安全部队在危机四伏的英邦焚烧整个村庄，包括教堂和数百个家庭。美国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暴行以及缅甸军方继续加紧对缅甸人民开展军事行动和暴力表示严重关切。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谴责缅甸政权对人民、他们的家庭和教堂采取的这类的行动，这些行动充分暴露该政权完全无视缅甸人民的生命和福祉。发言人普赖斯呼吁国际社会追究缅甸军方的责任，并且采取措施防止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防止向军方转移武器。缅甸军方在2月1日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以及其领导人，包括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在内的很多政府领导人，迄今依然被拘捕。当局此后对人民开展暴力镇压，打死了1200多人，还逮捕了9000多人，包括政府官员、活动人士、记者和外国公民。缅甸军方在很多地区加紧攻势，导致居民大规模流离失所和严重的人道危机。新冠病毒疫情使到局势更为严峻。普拉斯对缅甸安全部队在包括英邦和实街区在内的缅甸不同地区加紧军事行动深表关切，他呼吁当局立即停止暴力，释放所有被不公正逮捕的人士，恢复缅甸实现包容民主的道路。发言人普赖斯又说，美国将会继续倡导追究该政权对缅甸人民已经并且继续实施的这些恐怖暴力的责任。美国将会继续支持缅甸人民以及所有努力恢复缅甸民主道路并且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的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